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要连续十几次到二十次，要来思想一个比较大的题目，我相信对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做门徒的生活与侍奉。我们要讲这个题目的目的是要帮助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肯追求，如果你盼望你的信仰不仅是脑筋里面的知识，盼望你的信仰能够落实在你的生活当中，每一天都跟这个信仰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生活的关系，好叫这一个主题做门徒的生活与侍奉能够成为你很大的帮助。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专题的里面比较长的时间，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我们要思想这个主题。我们大概主要的内容会讲到什么是侍奉呢？到底我们怎么样来看侍奉这样一个状况？还有一个侍奉的人应该有怎么样的生命？一个侍奉的人应该注意到他生活的哪些部分？侍奉需要哪些装备？侍奉需要的恩赐从哪里来？侍奉的人他应该具备哪些条件？他的装备、他的操练各有哪些的部分？从这一连串的这样子一个主题里面，我们盼望能够帮助各位。我盼望你很有恒心的、很持续的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我们第一次、第一讲，我们要来看什么是侍奉。到底侍奉是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侍奉是什么，所以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正在侍奉。那更多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侍奉，所以我们没有在侍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侍奉。所以在这第一讲、第二讲，我要先跟各位分享到底什么是侍奉呢？到底侍奉一词的意义是什么？我盼望透过这两讲能够很清楚地说明侍奉。侍奉在我们生活当中，在我们的敬拜里面，在我们的服侍里面，我们到底怎么样看？到底侍奉一词的意义是什么呢？我做基督徒很多年之后，我也开始侍奉，我开始在团契里面做辅导，我开始在主日敬拜里面做领会，我开始做小组长，我开始参加诗班，以后我也做讲员，以后我做执事，我就在各式各样的教会的工作当中，我开始服侍，我开始工作。可是我做了基督徒许多年，我实在不知道侍奉这一个词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侍奉就是做事呢？是不是侍奉就是在教会里面跑来跑去呢？是不是教会里面跑来跑去啊、一下在诗班里面，一下子在讲台上面，一下子帮教会搬搬椅子擦擦桌子，这就是侍奉呢？除了这个以外，侍奉还有什么意思呢？到底除了这个以外，侍奉到底还有哪些范围呢？我不太清楚。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不是只有我有这样子的问题，我发现有许多人有这样子的问题。许多人不知道侍奉是什么，许多人不了解侍奉是什么意义，甚至后来我更发现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绝大部分的人不知道侍奉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后来我就想说一定要把这个词弄清楚，我就开始从中文来了解这个词。我起先去查辞海，辞海是以是作开头的这个词呢一共有50个词，我就从头来找辞海里面是的这50个词到底有没有侍奉这个词呢？让我很惊讶的是，这么大一个字典，辞海里面侍奉没有这个词。 有一个另外一个侍奉，侍是人字旁在一个寺庙的侍，有这个侍奉，可是没有我们圣经里面所写的那个侍奉，侍情的侍，没有这个侍奉。我觉得很稀奇，我觉得辞海怎么会没有这个词呢？以后我就去翻另外一本更大的词典，叫做词源。我翻词源的时候，我发觉这个侍起头的词更多了，有71个词，一共有71个词讲到侍什么，侍什么，侍什么，侍情的侍，就是没有侍奉。我后来不了解为什么我们中文没有侍奉这个词呢？我就想起圣经里面还有一个词叫做服侍。服侍跟侍奉在我们基督徒的思想里面，在我们的认知里面，那这两个服侍或者侍奉，有时候我们把它当名词，有时候把它当动词，大概两个意思是差不多的。我就花了时间再去查字典，来查到底服侍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侍奉，但是有没有服侍这个词呢？后来我去查，我就发现服侍这个词是有的，是有的。服侍这个词呢，语出《论语·泰伯篇》，上面怎么说呢？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侍殷。殷就是商朝的意思，就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侍殷。那么服侍这个词原来是出现在《论语》里面，所以服侍这个词是很早就有的，服侍这个词不是后来创造出来的，服侍这个词在中文的古文里面就已经出现了。注释家把服侍这一个词做一个定义，到底什么是服侍呢？注释家说，服侍就是臣服听命，臣是做大臣的臣，服是衣服的服，臣服听命。臣服听命是什么意思？到底臣服听命服侍是什么意思呢？当我后来仔细的为了这个词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读、去研究、去比较、去参考以后，我发现我们和合本翻译成侍奉是一个新的词，原来没有侍奉这一个词，是当时翻译圣经的时候所造的一个词，它是为了要把侍奉这个概念、服侍这个概念有一个完整的描述，所以它造一个词叫做侍奉。侍奉这个词不是我们中文里面的那个侍奉汤药的那个侍奉，这个侍奉其实是跟服侍的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就发现中文和合本翻译圣经的这些有事之事之事，他们实在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了解这一个词。这个词不是我们中文原来有哪一个词可以涵盖的，还特别把它造一个词来让我们了解，原来这是个新词。服侍跟侍奉是同一个意思，服侍跟侍奉这一个词原来在希腊文里面一共有三个字根，在三个字根，如果你把新约希腊文所有服侍、侍奉这字都把它找出来，你发现一共有三个字是来形容这一个范围的。以后我们和合本圣经把这三个希腊文的字根所翻译出来的中文就大体上翻译成侍奉或者服侍。可是这三个字根所翻出来的字不仅翻译成侍奉跟服侍，而这三个字根所翻译出来的字呢，还不只是侍奉跟服侍，它翻译成许许多多其他的字、其他的词。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侍奉、服侍或者希腊文的这三个字根呢，它的含义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它是专门用来形容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而服侍或侍奉就是我们一个人面对神、面对上帝，我们对他的一个心态以及一个行动。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服侍跟侍奉这一个词并不是我们所过去还没有进到教会里面能够了解的。 可是一旦我们进到教会去之后，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教会也是社会的一个组织，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教会是一个我们活动的地方，好像家庭是我们活动的地方一样。我们进到教会去之后呢，除非有人很准确的告诉我们教会里面对某一个想法看法的真实意义是什么，否则我们就是用我们一般所了解的想法来面对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可是很少人把服事跟侍奉这一个词做一个完整的介绍，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侍奉，别人说他在侍奉，我们就看看他说哦，原来这样叫侍奉啊。另外一个人说他这样叫做服事，我们就看看他说哦，原来这样叫服事。但是什么是服事，什么是侍奉呢？我们就没有完整的在系统的介绍的里面。所以这一次，当我们要来讲到做门徒的生活与侍奉的时候，我第一讲、第二讲，我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很仔细的来跟各位查这一个词。等我们一旦查会了这个词，一旦我们知道侍奉是什么意思，服事是什么意思，我相信对我们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想做一个讨主喜悦的门徒，你想跟随主，你就知道怎么样侍奉。因为这个侍奉的定义我们弄清楚了，我们知道什么叫做侍奉，我们知道什么不叫做侍奉，那么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做一个服事，来做一个服事。事实上做服事这一个词其实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服事它第一个含义，我们刚才讲到有三个词是希腊文翻成中文翻成服事的，有三个词，第一个词，第一个含义，侍奉这个词，服事这个词，它第一个含义是礼拜，就是做礼拜的礼拜，是敬拜。它可以是名词，它可以是动词，但大体而言，它是一个对神的一个礼拜，对神的一个敬拜。请我们打开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第十五节，这里说，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坐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这边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难道将来我们在神面前，将来到天上，我们还昼夜在神的宝座前侍奉他吗？怎么侍奉？做什么事呢？因为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侍奉是做事，侍奉要么做主席，侍奉要么打扫，侍奉你总是在忙碌。可是第一个词，第一个意义，它竟然不是一个动作，他说侍奉他。这里侍奉是什么意思呢？侍奉是敬拜的意思，侍奉是礼拜的意思。这个翻成侍奉的这个词就是第一个词，第一个词是礼拜的意思。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比可以让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耶稣被魔鬼试探的时候有三次。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八节说，魔鬼把耶稣带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所以魔鬼他对耶稣有一个要求，他说你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第十节非常重要，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主耶稣不拜他，然后对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圣经上有话说，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这里有一个对仗，拜主，拜主跟侍奉他是一个对仗的。所以侍奉就是敬拜，敬拜就是侍奉。这一个词侍奉是第一个词，如果你读希腊文，这一个侍奉这个词跟启示录的那个侍奉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根。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原来第一个侍奉不是做什么事情，第一个侍奉是拜，是礼拜，是敬拜，是敬拜。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七十五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七十四节这里怎么说呢？他说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这里说，如果我们被救出来，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用坦然无惧的心，然后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用圣洁公义怎么侍奉？用圣洁公义怎么样做一个动作，让我们有圣洁，让我们有公义？这里的意思，那个侍奉的意思，不是外表的动作。这个圣洁公义侍奉他，是指内在的一个生命，是一个敬拜的意思。所以在这边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侍奉服侍它并不是一个外在看得见的。原来侍奉服侍它第一个意义是内在的，是看不见的，是一个里面的一个生命，它并不是一个外面的一个行为。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五节这里讲得很清楚，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五节这里怎么提到这个侍奉这一个词呢？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五节这边说，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所以这里提到一件事情，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敬拜他，我们侍奉他，这里讲到的侍奉还是一个没有动作的侍奉，这里讲到的侍奉是一个内在的侍奉。所以神，他们把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有的人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可是我们却是敬拜侍奉那造物的主。而这两个的词，敬拜跟侍奉其实是一个意思。所以敬拜就是侍奉，侍奉就是敬拜。所以我们现在发现一件事情，原来侍奉的第一个含义并不是外在的动作，并不是外在的表现，并不是外在的行为，乃是内心的一个状况。服侍是什么意思？服侍就是中文讲的臣服。我刚才提到《论语泰伯篇》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侍因。注释就要告诉我们，服侍什么意思呢？就是臣服听命。感谢主，这些翻译圣经的这一些先圣先贤，他们在翻译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臣服是侍奉，是服侍的第一个要义。所以他们在把这个希腊文翻成中文的时候，他们就找了一个词叫做服侍，他们造了一个词叫做侍奉，叫做侍奉。服侍是什么意思呢？服侍是臣服听命。而这里的第一个侍奉，第一个服侍的意义，服侍就是中文的臣服。什么叫做臣服？臣服就是承认他的王权，服在他的下面。臣就是做臣子，臣有一个意思，在中文臣就是低下来的意思，就是俯伏的意思。我们臣服在他的面前，表示我们比他低，表示我们比他弱，表示我们比他小，我们需要他的遮盖，我们需要他的护庇。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如果你看电视，如果你看电影，特别是皇帝演到宫廷片的时候，皇帝坐在宝座上面，每天上早朝的时候，这些臣子就上来，第一件事情就说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他就臣服在他的面前。他是君，我是臣，他是父，我就是子，他是天，我就是地。所以臣服的意思就是服在他的面前，做他的臣子，这是敬拜的意思。敬拜原来是臣服的意思。我们中文说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那君如果不让臣死呢，臣也不能死。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是表示臣永远都听君的，即使你要我死，我也不会反抗你，这是臣服的意思。中国以前在很强盛的时候，四境来服，他们要臣服，他们要朝贡，意思也是一样。他虽然有他自己的主权，可是他却服在另外一个主权的下面，这叫做臣服，这叫臣服。所以从圣经上来看，我们就发现一个事，那个事就是臣服听命侍奉服侍，是表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跟神之间有个关系，就是他是君，我们是臣。 有的人说，哦，原来是如此啊，那我知道了，祷告也是侍奉。这样讲不太对，不是祷告也是侍奉，祷告就是侍奉。祷告是侍奉里面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为什么？当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他是向神，他是向一位比他更大的说出他心里面的期望。臣服有一件事情，你臣服在另外一个人下面的时候，你跟他说出你的期望，可是我可以这样期望，他却可以决定成就不成就。所以很多人祷告完了之后，他说神怎么不听我祷告呢？神如果都听你祷告，到底你是臣还是君？如果神都听你祷告，你是君，他是臣。所以祷告如果神没有听，这个很正常的。我们就是对侍奉这个词不了解，我们就是不了解臣服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说我们祷告神不听，神怎么会不爱我呢？为什么神没有听你的祷告，他就是不爱你呢？君难道不比臣更知道什么比较好吗？什么比较对吗？父难道不比子更了解什么对子比较好吗？所以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是因为我们对于侍奉这个词不了解。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是因为我们对服侍这个词不了解。你一旦了解服侍、侍奉原来所指的是臣服，我们许多的观念我们就改变了。所以祷告不仅是侍奉，祷告也是一个敬拜，因为祷告是敬拜，祷告是臣服，祷告是表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比他小，我们承认他王权的所在。所以服侍侍奉的第一个意义是敬拜，是礼拜，是承认他的王权，表明我在他的下面。这个表明不仅个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所以每一个教会都有主日敬拜，主日敬拜大部分的教会，你看他不会把讲道放在前面，唱诗祷告就是我们所谓的敬拜的前面，不会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呢？我们臣服在他的面前，我们说他是君王，他是神。大部分的教会在他的主日敬拜一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是一段安静的时间。安静的时间是指我们所有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朝见我们的神。什么叫做朝见神？我们中国人很容易明白的，朝见神就是朝见王的意思。通常我们都是早早上朝在那边，然后上朝之后，那皇帝进来了，所有人跪下来说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为什么这样做呢？是因为我们等他，不是他等我们。虽然在理论上我们知道神无所不在，神无所不知，神无所不能，神本来就在那边，可是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呢，我们为什么不肯迟到？我们为什么早早进入会堂？我们为什么在那边预备我们的心？是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神，我们要臣服在他的面前。我们既然要臣服在他的面前，我们的心要预备好，然后我们前面就会唱诗，我们就会祷告，我们前面就会在神的面前说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用诗歌来唱，我们用心里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说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表示。为什么用二三十分钟来敬拜神？为什么讲道要放在敬拜的后面？是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心，如果你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来到他的面前只是为了听讲道，那是个道理啊。可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并不是听道理，道理很多地方都可以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件事情是礼拜他，是敬拜他，是臣服在他的里面。不仅团体是如此，其实个人也是如此。我们个人怎么表明我们跟神的关系呢？第一个表明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我们礼拜，我们敬拜，我们服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个人开车的时候，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任何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敬拜他，我们都可以礼拜他。其实祷告就是一个最好敬拜的一个表达的模式。我们怎么祷告呢？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我是一个有需要的人，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是一个投靠你的人。投靠什么？投靠比我大的啊！ 谁去投靠比他小的呢？如果你是有钱人，你会去跟没钱人借钱吗？你不会的。如果你要借钱，你向有钱人借钱。没有力气的人找什么呢？找有力气的人。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礼拜他，我们敬拜他，我们承认他的王权。所以我要用最后一个经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一堂的信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28节有一件事情我们不太明白。六章28节这里有一句话，众人问耶稣说，我们当如何行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为什么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呢？信神就是接受神，接受神进到我们里面来，承认神的王权，就是做工。什么叫做工？就是侍奉。所以侍奉的第一个意义就是敬拜，敬拜之前你一定要接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一次曾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侍奉的第一个意义是接受，接受耶稣基督，承认他的王权。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